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听先知书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先知书的课程。那么这一阵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讲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其实以赛亚书呢一共有66章的圣经啊，在短短的几堂课要把它做一个概略性的，实在也是不容易。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尽量能够抓紧时间来学习。同时呢，最重要的就是凌晨还是鼓励你啊，在学习上每一次一定不忘记呢来读圣经的本文哈。因为当我们好好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在研读就从圣经中啊能够看到许多的真理哈。那么我们过去谈到以赛亚书的分段哈，记得吗？我们稍稍再来啊复习一下，我们谈到以赛亚书讲的两个主题，还记得是什么吗？对了，就是审判和拯救。那么以赛亚书如果我们把大段来分的话呢，第一章到第39章的信息呢多半是讲到审判。这个审判包括了以色列，包括了列邦。那么不单单是有审判，同时也谈到了拯救，谈到了拯救。那么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以赛亚书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主题啊，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来研读的哈。那么以赛亚的主题有很多的神学主题，那么特别是啊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呢，我们提到弥赛亚的预言在以赛亚书里面，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预言。那么同样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也提到了有许多的仆人之歌啊，仆人之歌，还有一些关于国度的预言等等。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了在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些段落哈，一些段落。上次我们谈到以赛亚书第5章开始呢是宣告了一个对罪恶的审判。那么第5章这一章呢其实都是用哀歌的方式啊来开始，主要是谈到耶和华对葡萄园的一个审判。那么先知用葡萄园的比方呢非常技巧把这个话题啊转到他对全国宣告审判的这个事上。那么这个审判包括贪婪的地主、酒醉的人、不信的人、道德次序的破坏者等等。那么这些呢，神就宣告神要亲自招聚亚述的大军来毁灭犹大全地。那么事实上这一大段包括3个重点的段落，第5章，第一就是葡萄园的比喻，还有第二呢就是斥责这些作恶的人，而且宣告各种的灾祸，在第5章的8到24节。第3大段就是神的怒气和审判要临到。所以圣经啊，我们上次提到圣经不断提醒我们，其实不只是在以赛亚书啊，在各个先知书里面也是一样，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神是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愿主帮助我们呢，当我们每一次在读先知书信息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些提醒，都有一些提醒。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就着一些主题呢，我们再来有一些从经文里面再做一些研究，一些讨论。我会挑几个段落，我们一起做一些分享。好，在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以赛亚书里的学习。主，谢谢你，因为你借着先知的信息，今天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提醒，叫我们知道你是公义的神，叫我们认识你是圣洁的神，你是以色列的圣者。主啊，教导我们可以存敬畏的心在你的面前过每一天的生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上次我们谈到第一个就是关于罪恶的审判。那么另外以赛亚书第九章，上次我们谈到第7到第9章呢是谈到了另外一个段落，就是预言基督的降生和弥赛亚国度的来临。那么那里提到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那么其实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最伟大弥赛亚预言的核心。那么事实上除了第七章以外呢，第九章以外呢，特别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啊，他那里讲到弥赛亚的受苦，预言基督的受苦，那也是一段非常经典的一段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是完全的应验。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啊，以赛亚书十一章，这是我选出来我们一起要来研读的以赛亚书十一章啊，十一章。那么这一章经文也很短哈，十一章经文一节到第十六节。那么这个当然是指的这个啊大卫的弥赛亚的一个预言，但是这一段呢其实是针对以色列后来的福气。这一段经文呢分两个大段，一个是提到弥赛亚的介绍，那么先知呢向这一群忠心的人、忠信的人介绍了弥赛亚的事，并且把有关弥赛亚奇妙的预言呢交付给他们。那么他们在这形容了弥赛亚的性格、出生啊，还有他的超自然本质刻画出来。这个弥赛亚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的灵、知识的灵、能力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他行审判、断是非啊，而且他有显著的治理的方法。那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我来读。请你翻开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这里谈到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敬畏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那么这一段是对以色列的一个安慰的信息，是讲到将来有一位真正公义的一个审判者要来到。他圣经特别描写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的特质，有耶和华的灵啊要住在他的身上。那么神的灵要充满他，让他有敬畏、有智慧、有聪明。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弥赛亚，因为这样的一个领袖呢，要来安慰、要来治理以色列人。那么接下来呢，就以热烈的词句啊来说明他的统治的一个结果。那么到那日，好，我们看第十节，他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这是说到一个将来救赎的一个欢心。那弟兄姐妹，你注意到先知书里面呢，不单单是讲到以色列的预言呢，在先知书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永恒的观念。从一个永恒救赎的观念，你会发现纵使是今天我们读的是旧约的预言，但是这些预言其实都和外邦，也就是今天我们有关联。那么也就是说，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呢，不单单只是为以色列人预备，也是为一些真正寻求他的人预备的。所以你看他说当那日，我们看第十一节哈，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所剩余的。那么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示拿啊、哈马等等，那么这些剩下的渔民呢，上帝要把他们重新招回来。那么这一段圣经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也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啊，安慰的信息。那么神乐意拯救人，无论是以色列的百姓，无论是外邦人，神都乐意救赎，而且再一次说明神不偏待人，他也乐意来拯救。那么在十一章啊，十到十六节，这是预言最高潮，这个归回是以凯旋的方式预备一个妥当的道路。那么在十二章，我们看十二章，十二章接下来这是一个感恩的诗歌了，接续十一章的信息。他说到那日啊，你看第十一章的十节说到那日，十二章的第一节也说到那日，这是讲到一个预言将来的一个应许。他说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所以那日，这个那日是指的哪个日子呢？就是从一个末世的眼光来看，这是指耶和华旨意最高的完成，有两方面的行动。 第一呢，就是全国因着神的恩典和大作为救赎而向神歌唱和赞美。第一点呢，就是因个全国呢因着神的恩典和这个救赎的工作的作为啊，向神来歌唱，向神来赞美。第二呢，就是先知对拯救的国民说话了。那么这一段呢，可以和出埃及记十五章啊，我们做一个对比哈。那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看出埃及记十五章。那么十五章那里是讲到一个救恩的泉源，是指的过去神供应他们的活水啊，将他所行的在万民中传扬，这是神普世救赎的一个明证。那么这是我们谈到第十章、十一章哈啊，十一章、十二章，我们接连的一个信息。那么另外呢，我们看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有圣经，我们往后翻，我们看二十八章，二十八章开始到三十三章呢，事实上这一段呢啊，是说明了这个六个啊信息，是耶路撒冷对犹大、耶路撒冷和亚述、埃及这些关系的预言。那么这一段在讲什么呢？这一段在讲宣告他们的罪，特别每一次呢都是以祸灾开始。所以你看第二十八章第一节，他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这边讲到祸灾。那么先知每一次呢在这里用祸灾做开始，每一次先知都是对那些寻求埃及的帮助的人呢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耶和华神是高高在上的，他看顾他的子民，他做成他的旨意，所以在每个信息每个意象中都是非常清楚的。那第一次祸灾呢是在二十八章的一到九节，二十九节，一到二十九节。那么当然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呢？二十八章一到二十九节是第一次的祸灾，这里提到的是对以色列的首领发出的信息，责备他们的愚昧。他们以为呢可以借着埃及或者联盟与撒玛利亚立约的这个政策呢，可以躲避灾祸的临到，可以躲避灾祸的临到。但是呢先知在这里宣告，他说因为这个审判是来自耶和华的，所以任何的势力，这些外邦的势力都不可能挽回他们，挽回他们。所以我们来看呢，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第十一节，二十八章十一节，先知在这里说，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陷入网罗并缠住。所以这些是讲到说，这些依靠外邦的人呢，他们不依靠神，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的结果还是要遭受到神的审判。那么这也提醒我们呢，弟兄姐妹，今天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先想到来依靠神呢？还是我们先想到用人的方法来依靠人？好，所以圣经说，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弟兄姐妹，这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当我们人生中间我们遇见任何的事情，让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来投靠神，我们要来投靠神。好，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常常忘记了，在基督信仰里面最宝贵的就是神的应许，神应许要我们与我们同在。你看旧约以色列的百姓，神如何在旷野引领他们，神不断地呼召他们来跟随他，要与他们同在，但是百姓径自不肯，百姓因为犯罪的缘故离弃神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人生中间我们遇见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想到的不是投靠人，不是用人的方法，我们先学习更多的来依靠神，依靠神。所以先知在二十八章在这里十四节在这里责备他们说，他说你们这谢曼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 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难所，以虚假以下，在虚假以下藏身。好，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这里又是讲到了基督的这个防脚石，预言的基督，基督防脚石。那么让我们看见神是我们唯一的保障，神是我们唯一的保障。愿主帮助我们呢，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真理里面，我们学习更多的来依靠神。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再来课程。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祸灾，第一个祸灾在28章1到29节哈，那么第二次祸灾在29章1到14节。我们看29章这边又是谈到了接续前面28章的主题啊。那么这里谈到什么呢？这个雅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必使雅利伊勒的困难哈。那么这里谈到的是什么呢？这里谈到的是啊，先知责备他们与埃及结盟是非常愚蠢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日子，日子将到，他们将被围困。所以先知在这里传达的仍然是一个定罪的话。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看啊，在第29章的13节，他们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先知在这里传达一个信息，我们看29章13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好，第15节又说，祸灾那些向耶和华隐藏身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说，谁看见我们，谁知道我们呢？那么这里是讲到了埃及的这个依靠。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埃及常常就是代表这个世界的依靠。如果我们从这一个观点来思想，弟兄姐妹，这个以色列人真正问题在哪里呢？当他们遇见患难的时候，他们不是寻求神啊，他们在那里寻求埃及，寻求世界的帮助。我就想，今天有很多的主的儿女，我们不是信仰生活不是也是如此吗？当我们遇见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想到的就是从这个世界寻求一些帮助啊。但是让我们想到神才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才是我们的依靠。那么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的确啊，当我们人离弃神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只能够在这个世界中寻求依靠，寻求帮助，是不是？但是先知的信息不断地提醒我们，要我们回转来归向神。好，这是29章1到14节所谈到的，这是对埃及的结盟的愚蠢。那么29章15节开始呢，又再一次说到一个祸灾。我们看15节那里又谈到了他们，这个15节说，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那么这是第3次的祸灾啊。那么这个祸灾，先知向这些信息转向这些政客，他们自以为可以运筹帷幄的人，他们以为他们的计划绝对周详，天衣无缝。那么这也是愚昧无比，因为一切的计划仍然是在神的手中。他们的企图心和神的作为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那么这是第3次的祸灾。第4次的祸灾在第30章，我们看往后翻一点，30章1节到17节。那么在这里，先知的主题呢，仍然是责备他们不依靠神，而去依靠埃及的愚昧行为。那么这个信息呢，转而对全体的百姓，好，他们被称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被称为悖逆的儿女啊。所以我们看30章的第1节，耶和华说，祸灾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力量 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惭愧。啊，你看弟兄姐妹，在这里又重复发现了以色列人，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战争国家的时候，他们先想到什么呢？先想到去投靠埃及。刚才我说了，这个埃及在世界圣经里面常常是有一个代表，就是世界。弟兄姐妹，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何等的败坏，何等的软弱，有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不是寻求神啊，我们是寻求这个世界。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是这样，所以先知在这里说，祸灾这个悖逆的儿女，悖逆的儿女。那么他们寻求埃及结盟，结果呢恰恰适得其反。这是第四次的祸灾。第五次的祸灾在第31章第1节到32章20节。那么这里提到了先知信息呢，又反复重复的一个主题，他强调神的全能，他的全能在刑罚和复兴的作为中要彰显出来。那么这一大段呢，31章到32章20节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谈到了他们依靠埃及的愚昧，依靠埃及的愚昧。第二呢，就是谈到弥赛亚时代的特质了，弥赛亚时代的特质。在32章第1节，他说看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那么这里是谈到一个遮蔽。那么同样不单单是讲到了这个弥赛亚时代的特质，同样也是对耶路撒冷的妇女的一个警告。我们看第9节32章第9节开始，他说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这里所说的安逸无虑呢，是讲到这些自以为安逸，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依靠外邦，只要依靠这些埃及，就可以逃避这些外邦的审判啊，外邦的刑罚。那么先知在这里提出一个最后的警告。那么第六次的祸灾在33章1到24节。那么最后是论到亚述的权势的覆灭。那么这一章的高潮是先知以赛亚把耶和华的祸灾全部倾倒在亚述人的身上，而且最肯定的语气预言他们的毁灭。那么这是我们谈到以赛亚书几次的这个祸灾。那么这个祸灾的信息呢，提醒我们神的一个审判。那么另外在以赛亚书里面非常著名的就是有仆人之歌，从42章开始呢，我们踏进先知以赛亚信息一个新的篇幅。那么在这一段里面特别谈到仆人，那么当然我们也前面也谈到了仆人，耶和华的仆人的意义做过一些探讨，但是在这里先知宣扬的神的仆啊这个主权以后呢，他要把神的旨意做成的方法呢显明给以色列人知道。所以先知以断然而且确切的口吻呢说出这些事，特别是论到一位仆人，神旨意的计划作为呢，神的旨意计划作为要借着这个仆人来完成。那我们可以好好的研究这几段的经文。第一段在42章1到9节，42章你可以把经文记下来，42章1到9节，这里谈到了是仆人的职位，这个仆人在神的灵感动下要实实在在完成他蒙召的使命和工作。所以在这里说我的仆人是以绝对的意义而言的，那么这个称呼呢只能够指弥赛亚。其实在先知的心里呢，他想到神交付给以色列的使命，要他们无论往哪里去要高举神的得胜，但是很可惜以色列失败了。上次我们提到了这是仆人的职位。那么49章第2段49章1到9节你可以把经文记下来，这是谈到仆人的工作。那么这一章呢就开始就听到仆人的声音，述说他怎样被呼召去从事的工作。那么当这个仆人说话的时候，他知道他要从事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在气绝中啊，一方面他看到他的使命的失败，然而这些气绝和失败呢至终将会做成外邦人的福气。所以最终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甚至全地呢都要来归向他。那么这一段呢是在以赛亚书49章第1节开始到第9节，这里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听我。 那么这里讲到了仆人啊，这个仆人耶和华从我出胎就造作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那么这里讲到了仆人的工作。那么五十章四到九节，这里又讲到仆人，这是讲到的仆人的顺服和信靠啊。你可以把经文记下来，五十章四到九节，仆人的顺服信靠，在这一段呢，仆人所表现的是一种对困难处境中的顺服，因为他也知道只有借着受苦，以色列才能够得蒙救赎，所以在这一段当中，这种意识是更加深刻，苦难的形式也开始显露，特别是他的仇敌所要加在这个仆人身上的苦难。那么新约对这段经文也有非常好的解释，那么特别是五十二章十三节到五十三章的十二节这一大段，这里谈到了仆人的生平和苦难，在这段经文中啊，可以说几乎把前几段的信息加以集中，而且在仆人的生平、侍奉、受苦、得胜连贯的完整的呈现出来，包括仆人的受苦以至于死，他受苦得荣耀的结果，还有仆人之所以如此受苦，是因为神定义要借着这个方法使许多的人因着仆人的顺服，因着他的顺从而被称为义。所以呢，在灰暗与死亡的阴影之外呢，仍然有复活的光辉，所以在人看这个仆人是失败了，那至终仍然有荣耀得胜。特别是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呢，就很自然地引进耶和华的荣耀，仆人因为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就满心欢喜，心满意足。所以在五十四章呢，就在得胜的歌中呢，仆人就发出一个感恩的歌，他说这不怀孕不生养要歌唱，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个儿女是讲到前面那个仆人所成就那个救赎的工作，是一个属灵的儿女，所以这是我们谈到的这个仆人之歌。那么另外以赛亚书呢，我们提到了它里面的一些神学信息啊，神学信息至少有几方面，过去我们也谈过啊，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神学信息归纳成三点。第一呢，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赛亚书所强调的神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上次我们谈过，当在先知在圣殿盟主呼召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圣洁的神，神是坐宝座，先知的经历成为他一生使命重要的转捩点，他最喜欢用的称号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神是以色列的圣者，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神是拯救者、救赎者，神既然是圣洁的，那么他就不会完全弃绝以色列，他会作为他们的拯救和救赎。那么以赛亚这个名字耶和华拯救，就反映了神在这一方面的特质，耶和华要做他们，要救他们脱离那些外邦国的侵略。那么最后就是渔民的主题，剩余的渔，渔民的主题强调了神的怜悯，强调了神的救赎，神不单单是有公义，神更是有怜悯。那么神的审判刑罚过后带来的总是荣耀和光明的盼望，那么也透过信心的眼光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好，今天我们以赛亚书呢就进行到这儿。
天里的何等的歌。